天我们要传讲生命成长的关键时刻，是四十讲啊，在那我们这边的是第五讲。那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我要再简单的讲一下，因为从民数记三十三章，我们知道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一个生命的里程，就是我们的天路历程。然后三十三章民数记里面就提到有，总共有四十二站。这四十二站呢，我们都知道，可以分作十四站、十四站、十四站，这样的分法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第一个阶段就十四站，就告诉我们救人啊，救人的情形啊。还没有接受圣灵的工作以前救人的情形，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新旧交替，新旧交替的时期，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新人一直长大，然后能够长到成熟。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原来在埃及地，在那里做苦工当奴隶，然后呢，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把他带领出来，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走旷野的路，他们总共花了四十年的时间走这四十二站。其实上帝的心意原来是要他们两年的时间呢，就可以从出埃及进到迦南。我们知道迦南，它的意思呢就是牛奶隐秘之地。我们晓得牛奶隐秘之地呢，就形容我们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一个非常丰满丰盛长大成熟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奶是动物的精华，这个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奶与蜜合起来就是我们生命的精华。所以你看，我们从刚刚信耶稣，从这个婴孩的时期，然后进到少年时期，一直到长大，然后成熟。那我们这个成熟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成熟呢，不代表完全，就好像我们当中，昨天呢，我碰到一个家庭呢，那个 Michael 这个家庭，他生了三胞胎，对不对？这个妈妈呢，当她还没有当妈妈的时候，她当小姐的时候呢，是要人家来叫她的，她叫不醒的。可是有了三个孩子之后呢，不要说三个孩子，只要有一个孩子半夜起来稍微哭一下，稍微有一个动静，这个妈妈就紧张了，她就先醒过来，那表示呢，她生命成熟了，她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所谓成熟呢，就是以前呢，他都自我为中心，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是自我为中心的，他要哭就哭，要吵就吵啊，你没办法，很难管教的。但是当一个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成长到一个地步，他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他懂得舍己，他懂得去照顾别人，表示他成熟了。啊，成熟不是完全，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呢，我们是生命慢慢慢慢长大成熟，一直到进迦南。所以进迦南表示我们的生命长大成熟啊，所以这是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呢，这一段圣经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先来看一下的经文。请我们看一下，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民数记二十四章十四节，这里讲说现在这个我呢就是巴兰。我们晓得巴兰呢是一个贪财的先知，贪财的先知，他为了利混乱了上帝的道。他知道，我们知道现在今天我们讲的是已经来到了最后第二站，也就是 第41站啊，叫最后第二站。那这个最后第二站第41站呢，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边的摩押平原啊。然后呢，我们晓得以色列百姓安营在这里，因为摩西呢带领他们绕过以东，绕过摩押，然后把那个亚摩利人打败，然后打败了巴山王，把这个巴山地从这个亚嫩河一直到黑门山就是现在叙利亚格兰高地那一带，全部的都把它收回来了。为什么说把它收回来了？因为这一块地呢，本来就是亚伯拉罕他沿着这一个King's Highway 叫做王的大道，然后呢把罗德救回来。你如果看创世纪第十四章那里就有记载，那里呢圣经记载了世界第一次大战。世界第一次大战就是四王他们呢从遥远的伯拉大河，就是现在称作幼发拉底河那地方，因为有五个王背叛他，所以他们就远征过了伯拉河然后呢沿着王的大道，然后到了死海南边，把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王还有附近的五个王都把他打败了，然后所以他们走这个王的大道，同时呢他们也把罗德掳去了。所以亚伯拉罕他知道了，他就带领他家里面318个壮丁然后去把罗德把他救回来。所以这一条路呢，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就提到了人类第一次的世界大战，将来呢人类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人类历史最后一刻叫做阿米吉多顿之战，也是一样的沿着这一条道路打过来的。那我等一下如果还有时间，我会再稍微解释一下。不过呢，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41站。这个41站呢，这个巴兰他为什么要圣经要记载他呢？巴兰他不是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的家呢住在巴旦亚兰巴旦亚兰的地方巴旦亚兰就是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以北附近的地方就是巴旦亚兰。我觉得巴兰的父亲呢很聪明，他因为生在巴旦亚兰，所以把他起名叫做巴兰好像我认识有一些弟兄姊妹叫做什么王台生就是在台湾生的，还有什么这个很多人的名字，你看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生在哪里，所以很有意思，容易记的。所以这个巴兰呢他也是一样他住在那个地方，但是巴兰呢他本身呢是一个行法术的行法术的，就好像算命的、交鬼这一类的，他是干这一行的，所以呢，他常常可以看见灵界的东西，普通的人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他都看得见，因为他交鬼，他跟灵界打交道。这个跟灵界打交道，圣经呢禁止我们，因为我们晓得是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我们如果从圣经我们就知道有两种灵，一种灵是从上帝来的，一种灵呢是从魔鬼来的，是邪灵。从上帝来的是圣灵，那我们人的灵是上帝创造的，当我们没有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灵是朝向神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的灵就堕落了，所以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让我们的灵可以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呢，巴兰呢，他是一个行法术的他呢很灵验， 所以他的名声哈、很多人都知道，包括这个摩押王，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打败了仇敌然后安营在这个摩押平原，倒数第二战、第四十一战的时候，他们在过约旦河就进到迦南地区了。这个摩押王呢，他心里啊就非常的忧急。他说：“哎呀，这个以色列百姓哦，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哦，我一定要想办法打败他们，把他们赶出这一块土地，让他们呢，不要在这个地方哈、住在我们附近。所以他呢就知道巴兰这个人，所以他就派了第一次，他就派了一些。”官位比较小的小官，然后拿着一些礼金、挂金去找巴兰。巴兰呢，他知道摩押王他们来的意思，他就求告上帝。上帝呢就跟他讲：“你不可以去，你也不可以做主以色列百姓啊！我们当然每一个人都不能做主别人啊！但是呢，这个。”巴兰呢，他因为贪爱钱财，他就把这个使臣呢，第一次呢就叫回去了。你们回去，我那个求问上帝的结果，上帝呢不准我跟你们去，也不准我做主这个以色列百姓。那第二次呢，摩押王啊，他就派了大臣啊，派了官位更高的大臣，然后带了更多的礼金啊，挂金，来找摩押王，结果来找这个巴兰，结果巴兰明明知道上帝不喜欢他去，结果他又去，又去求问上帝，其实他心里面啊已经准备要做主了啊，要做主以色列，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拿了人家的钱嘛，他拿了人家的钱，拿那么多钱。所以呢，他的心已经准备要做主以色列人了，所以他又去求问上帝，上帝说：“好，你要去你就去，但是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你不能超过我的命令。”所以巴兰就去了。巴兰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记载呢，他骑着。从小养大的这个驴驹啊，结果呢，走到半路的时候，这个驴驹呢不听话了，就跑到田里面去了。巴兰呢就把它再把它归正啊，归到大路。结果没有多久呢，这个驴驹呢又冲啊，因为那路很窄，走到葡萄园两边都是墙壁啊，他就去撞墙壁了，把巴兰的脚撞伤了。巴兰很生气。然后呢，第三次哦。这个驴驹呢，不敢往前走了，就蹲下来了，整个驴驹就趴下来，就趴下来了。巴兰就生气，就打他：“你这一批死驴驹啊，为什么不听话？”这个驴驹呢，他就开口讲话了，他说：“主人啊，我从小就跟你在一起，对不对？我有没有违抗过你的命令？”他说：“没有啊，那你今天为什么不听话呢？”这个驴驹就讲话了，他说：“你看看。”结果上帝就开巴兰的眼睛，看见驴驹的前面呢有一个灭命的天使，拔出刀来，准备如果他再往前，他就把他杀了啊！所以那个天使呢就说：“因为这一头驴驹的缘故呢，他看见我了，所以他没有往前，我没有杀你。”结果你看三次上帝呢警告这个巴兰，所以呢巴兰他当然就很小心了，他不敢随便乱讲话，所以他就去的时候呢，这个摩押王啊就带他到山头上，然后看见以色列摩西啊200多万的百姓呢安营在山下，然后摩押王就说：“好，你开始做主吧。”因为你做主很有效的，你做主谁谁就被做主，你祝福谁就得到祝福， 结果呢，他这个摩押王呢，他很盼望哦，这个巴兰呢，开始做主。其实他心里面也准备好了要做主以色列人，因为他已经拿了摩押王那么多钱了，他里面已经都准备好了。但是很奇妙，你如果看圣经的时候呢，他讲出来啊，不是做主的话，他开始唱歌，而且作诗啊，唱歌作诗，结果他就做了三首诗。这个三首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是要看第四首诗。他三首诗做完了以后，这个摩押王很失望。他说：“我花那么多钱请你来要做主以色列人，你为什么没有做主？你反而是祝福、唱诗歌、作诗呢，来祝福他们。”这个巴兰说：“上帝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是跟你讲过吗？你就是把满屋子的金银财宝送给我，我也不能够违抗上帝的命令。”因为上帝准备要杀他了啊，不听话，随时要他的命了，所以巴兰他不敢，他知道。然后呢，他说：“好了，这个没有办法做主以色列百姓了。”但是巴兰说：“我现在我要回扁主去了啊，我要回巴旦亚兰去了。你来，我告诉你这名。”这名就是以色列民，日后要怎样带你的民，在这个摩押民然后我们晓得第四首诗歌呢，是预言诗预言。什么叫预言？就是讲到还没有发生事情，这个世界还没有发生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他把它讲出来了预言。所以你看十五节，十五对不起。我好像你好。第十五节，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比尔是他的父亲，巴兰的父亲，说眼目闭住的人说，你如果看那个眼吻是张开，眼目闭住，但是眼吻说是张开。”到底一个人的眼睛，一个人的眼睛不是闭住就张开哪有闭住又张开呢？为什么？因为巴兰这个人，我们刚刚讲过，他是行法术的。行法术，当他在做法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是似睡非睡，似行非行。所以，圣经讲说，这里讲说眼目闭住。但是呢，你又看原文的圣经，他小字说眼目张开啊，这个眼目张开的意思就是说他看得很清楚啊。虽然似睡非睡，似行非行，你知道台湾的那个乩童或者是行法师的，你知道他们常常在做法的时候，这个看起来这个样子怪怪的就是好像在睡觉，好像在什么，就跟平常人不一样然后呢，这里他说得听神的言语 ，OK， 得听神的言语，他听见上帝的言语，告诉他的话然后呢？明白至高者的意志，他晓得上帝要他做什么，看见全能者的意象，就是看见平常我们人看不见的那个灵界的那种景象，眼目睁开而扑倒。这里你看，这里讲说睁开了睁开，刚刚说闭住，这里说睁开。因为睁开另外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看得很清楚。他虽然似睡非睡，似行非行，但是呢，他看得也很清楚，好像一个人眼睛睁开一样，睁开而扑倒。为什么会扑倒呢？睁开而扑倒，就是他吓得魂不附体了，然后呢，他就扑倒在地，你知道吗？那个一个会做法的人那个算命的教鬼的，他如果一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他这个人呢、哦，是完完全全是被灵界控制的。那这个巴兰也是一样，所以他看见上帝的给他看见的那个很特殊的景象，他整个人吓得魂不附体，他就扑扑倒在地上。但是呢，他的眼睛是张开，表示呢他看得非常清楚的。我们再往底下看，他这里讲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不在近日，就是说，我看他的时候，这个他呢，就是讲到，如果你再往底下看，你就知道，讲到弥赛亚啊，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我看他，我看他不是现在看到的，我仰望他，远远的看他，也不是在最近看到的，表示呢，这个弥赛亚是将来才会出现啊，将来出现。我们晓得这个，摩西写这个民数记的时候，离开我们现在是3500年前啊，3500年前，摩西呢写着这个摩西五经啊，创出立民生啊，这个民数记啊。然后呢，他底下又讲，他怎么讲呢？他说有心要出于雅各啊，有心要出于雅各，有脏要兴于以色列。从这里开始呢，就讲到双重的应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有双重的应验。什么叫做双重的应验呢？就是短期应验，然后长期就是也会应验啊，就短期应验，然后很远的未来它也会应验一次，就是双重的应验。然后你看，有心要出于雅各，有脏要出于以色列。这个心呢，就是启明心，或者是圣诞心，或者叫做弥赛亚的心啊。有弥赛亚的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这个杖呢就是权杖，国王那种权杖。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有心出现的时候，就有以色列王同时会出现啊。有心要出于雅各，这颗心呢，这颗心呢是特别的心，是指着弥赛亚的心啊。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啊，有一个以色列王，犹太人的王要出现啊！你知道，当那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特别是马太福音讲说，有东方有几个博士啊，他们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他们在东方啊，就是在波斯或者是更远的地方，他们看见弥赛亚的心。所以他们就千里迢迢的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找到西律王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为什么这些星象学家他知道呢？原来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波斯帝国的时候，同时就把旧约圣经带过去了，特别是摩西五经。所以这几个星象学家呢，他们一方面观察天象，一方面呢他们研究圣经，所以呢他们就发现，哎呀，这颗星是不得了，是跟平常的星不一样的。所以天文学的历史也可以推测就是说在公元前4年的时候有这么一颗星出现。所以耶稣呢就是在公元前4年那时候降生在伯利恒的。而且圣经很奇妙，也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还没有出生就把他的传记呢都写好。我们通常都快要死了，或者是七老八老了，然后才开始写传记啊。我这一辈子做什么做什么，有什么丰功伟绩啊，大家呢把你捧一场。但是呢，耶稣基督呢，他不是这样， 他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了。所以他来到世界上，完全照着圣经所记载的一点一滴的应验。所以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些东方的博士有几个啊？圣经里面说几个，但是呢，我们常常演圣诞话剧的时候，通常演三个。为什么呢？因为博士们来献上黄金，献上乳香，献上墨药，所以三种礼物嘛，当然是三个人。但是不是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圣经说几个博士就是几个博士，不是三个博士。然后马太福音呢，当这个博士们他们千里迢迢来的时候，总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才来。但是我们常常演圣诞话剧的时候，我们看见伯利恒的牧羊人来朝拜耶稣，然后后面呢马上接着三个博士也来，哪有那么快的？那时候还没有喷射客机，你知道吗？他们一夜之间就从东方就赶来，他们走一年多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很谨慎，要很小心，因为圣经是真理，是上帝给我们的真理的书，就好像物理化学一样，我们研究物理化学要非常严谨的。然后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你就发现这几个博士来找到耶稣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就进到房子里面，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所以这个时候圣经记载的是小孩子，路加福音呢是婴孩，天使呢跟牧羊人报告好消息，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伯利恒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啊。所以这里路加福音是讲婴孩，到了马太福音那里是讲小孩子，而且呢他是进到房子里面。马太福音不是在那个马厩，耶稣婴孩耶稣放在马槽里面是不一样的。然后马太福音特别讲到说，他们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们就献出了黄金乳香墨药，然后他们就拜那小孩子。圣经没有说拜玛利亚所以我们这个很重要，因为玛利亚她是很伟大，但是呢他也是人只是因为他圣灵感应，所以我们不能拜他的。圣经不许我们拜任何人，我们要拜独一的真神除了耶和华真神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所以你不要把那些伟大的什么人物啦，把它当作偶像，都是上帝不喜欢的。你把任何人事物当作偶像，都是上帝不喜欢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要很严谨的来看来读，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把圣经读得清楚，读得明白。如果你说差不多，三个博士跟几个博士差不多先生呢，不会把圣经读好，他读不好圣经的。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重要的然后呢，这里呢就讲到这个有信出于雅各，后来果然就是这样应验了。耶稣呢生在伯利恒，然后呢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里呢就讲到圣经里面两个焦点，圣经里面两个焦点，因为圣经里面总共全本圣经总共讲到有1800多个预言，然后你把它整理出来可以把它归纳成737个独立的事件，而这737个独立的事件里面，有590个是重大的事件。这590个重大事件里面，已经应验了570个，剩下20个还没有应验，继续在应验，现在继续在应验，不断的在应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剩下这20个预言就要完全应验。所以你看现在剩下20个预言还没有应验，而且正在应验，快要应验， 可见我们这个时代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已经走到了时间空间的尽头。马太福音24:14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向万民做见证。就是表示这个空间已经到了一个尽头，空间的尽头完了，然后末期才来到，时间马上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差不多了。为什么说差不多呢？因为福音呢是福音呢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我的见证人，或者是说为我做见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看，福音呢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第一间基督的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看耶路撒冷，然后往东传到了这个中东的地方然后的。在过去呢，就印度，然后传到中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现在中国人信耶稣的每天很多，无论是在国内，无论在国外，上帝很奇妙，把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带到他的面前。因为上帝特别关爱中国，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上帝特别关爱。而且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到这个情理啊，情理就特别指中国说的，那是另外一个查经的一个题目。那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啊，现在我们真的福音的往东已经传到了中国你看那么多人信耶稣，然后往西呢传到了欧洲、英国，传到美国，然后传到南美洲、巴西、阿根廷。整个世界几乎已经都有天国的福音传遍了。然后呢，我们知道空间已经到了尽头了，然后时间马上就要也同样的尽头就来了。所以我们已经来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最黑暗的时刻。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最黑暗的时刻，你就会发现全世界呢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就群魔乱舞。所以你看全世界各地越来越黑暗，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无论美国各地都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警醒啊，警醒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这里有杖有心要出于雅各。我们知道圣经讲的都是属天的，属天的圣经的真理。属天的就好像太阳系、银河系这个银河系它的轨迹呢是什么？椭圆形椭圆形跟圆形不一样。椭圆形呢它有两个焦点，圆形呢只有一个焦点，一个中心。但是椭圆形呢它有两个焦点，而这两个焦点，圣经两个焦点是什么？第一个焦点就讲到耶稣第一次再来，第二个焦点就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你看这句话，有心要出于雅各对不起，我常常按错，季涛谢谢你我现在认识季涛了，因为他帮每一次来都是他帮我操作。我说我一定要把你的名字记住，因为你帮我这个操作，所以我现在记住他了。而且我知道他有三个孩子，我说那你很辛苦上帝赐福你那季涛。你看，那我们现在，有心要出于雅各，这是第一次耶稣基督再来，他应验了第二次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他是人类的救主，他要拯救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第二次来，他不是要当救主，他是要做什么？他要审判官。他要审判，坐在他的宝座上审判世界万国万民所以有杖，这个权杖就出现了有杖要兴于以色列你看，必打破摩押的四角。这个摩押的四角呢，这个四角呢就是额头，把摩押的额头打破了， 我们刚刚讲过，记得上一次来，今天呢是我今年，2012年最后一次，以后恐怕是明年或者后年了啊，看上帝怎么排。然后必打破魔压，我们晓得这个魔压就代表肉体，肉体，因为圣经呢用一幅图画来形容肉体，那魔压王呢很胖啊，圣经。记载有一个摩押王，他是用他来形容这个属肉体的人，他很胖。然后呢，他底下的有一万个精兵，每一个都很胖，不是国王胖，连底下的一万个精兵都很胖啊。所以这个摩押呢，就代表了属肉体啊，属肉体啊，他要把属肉体的人把他额角打破。一个，我们把这个额头打破，这个人就死掉了嘛。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要长大成熟，你要进到迦南地，你肉体啊，一定不能再活在肉体里面，就是不再体贴肉体，你要体贴圣灵。所以你看，旧的一代过去的，新的一代起来。当摩西呢在摩押平原第二次数点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们算来算去，老的一代都死了，为什么？因为上帝不喜欢他们，所以上帝说，每一个人就是老的一代，一个一个都要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不相信上帝的引导，所以上帝兴起新的一代，然后呢才带领。他们进到丰盛牛奶隐秘之地，所以让我们的生命，所以一个人要生命属灵的生命，我讲的是属灵的生命，不是外面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要长大成熟，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呢，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上帝的千禧年国。如果我们属肉体的人，我们保证进不了上帝的国啊！上帝的国，每一次我们祷告不是讲说愿你的国降临，是的，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把千禧年国带来了啊！然后呢，这里然后又毁坏扰乱之子，就是要把那些扰乱之子，就是摩押的种子，就是属肉体的人的那个头颅呢，都完全把它打碎。换句话说，我们是属肉体的，或是凡是属肉体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他们没有长大成熟，所以他们进不了迦南美地。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信耶稣呢，信了很久，30年、40年，我们还是属灵的婴孩，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婴孩，我们没有长大成熟。基督呢，他愿意我们，他要带领我们长大成熟。如果我们不长大成熟，那我们一定进不了上帝的国。好，这里所以就必打破啊，把那些属肉体的人啊，还有那些属肉体所有一切属肉体的人，完全的就把它打破打碎了啊。这换句话说，这些人就完全灭亡。属肉体的人是进不了上帝的国。然后18节，他必得以东为基业。我们晓得以东呢，就是自我为中心啊。自我为中心啊，就是以东啊，自我为中心，所以神呢告诉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要懂得舍己。耶稣说，要做主的门徒，一定要舍己。人若不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能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一样，我们不仅不能体贴肉体，而且我们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啊，他就是弥赛亚啊，弥赛亚基督来的时候，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进不了神的国，又得仇敌之地西俄为产业， 西尔就是以东的首都啊，西尔山是很有名的啊，西尔山是非常有名的啊，因为这个山呢跟其他的山不一样啊，其他的山啊大概就是很美丽吧，但是呢西尔山呢它是呢把它雕刻出来，它不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这样把它建造起来，它里面的王宫啊，还有里面的一切的设备都是雕刻的，好像我们在刻印章哦，它把它雕刻出来，所以成为世界的奇观之一哦。那你看啊，这个西尔啊是以东的首府啊首都，那表示呢，以东的心脏地带啊，以东的核心西尔，你看上帝呢都要得着他，换句话说，自我中心的人，上帝一定要把他改变。如果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不改变，他不可能，他不能长大成熟，他就进不了迦南地哦。也同时，我们就进不了上帝的国。以色列必行事勇敢，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也是。双重的应验，你如果读旧约圣经呢，以色列第一个意思就是指着亚伯拉罕的后代啊，亚伯拉罕的后代，另外以色列是指着耶稣基督弥赛亚他自己，但是保罗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谁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些真正信耶稣的人，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们才是真以色列人，不是血统上的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不是。保罗说，我们这些真正以信为本的人，才是真的以色列人，我们是真犹太人啊！所以在神的眼中看，我们是真犹太人，真以色列人。所以这里讲说，以色列，当然这里是讲的地上的以色列，必行事勇敢，也指着弥赛亚啊，他越来越兴旺啊，越来越兴旺。所以你从历史上啊，你会看见一件事情，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被消灭1800人之后还能够复国的，只有犹太人。犹太人被主后70年被罗马派提多王子呢，把他们完全彻底消灭之后，就不准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你回来一个杀一个，回来一个杀一个，所以他们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然后他们再重新得回自己的土地。然后1967年，他们甚至把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把它收回来了。当以色列散兵降落在耶路撒冷哭墙的时候，戴阳将军，你们看那个独眼将军啊，带领以色列士兵在哭墙面，站在他们哭墙的前面，在那里哭，他们跟上帝许愿，上帝啊，从现在开始，我们永永远远不再离开这个地方。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最近呢，以色列他们要把东耶路撒冷收回来，而且宣布，他们早就宣布了，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但是呢，巴勒斯坦人说，我们希望耶路撒冷将来也成为我们的首都。其实呢，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他们是在隔壁，巴勒斯坦人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非利士人，所以犹太人就跟他们谈判，说我把很多钱给你呢，土地也给你交换了，你们不要在耶路撒冷宣布说你们要独立，要成耶路撒冷成为你们的首都，但是他们不要。为什么？因为巴勒斯坦人是代表所有全世界10亿人口的回教国家，他们坚持要在耶路撒冷建首都，因为耶路撒冷是回教的第三个圣地，麦加、麦地那还有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说 莫含莫德啊，在这里升天啊，升天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很严重。犹太人他为什么不放弃呢？因为他们发现，就是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献他儿子以撒的地方啊，而那一块大磐石，那个祭坛那一块大磐石啊，就是他们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根基。他们也深信，当上帝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地球的黄角石、地球的根基就是在那里，所以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重建圣殿的地方。犹太人的圣殿呢，曾经经过三次的改造啊，第一次是所罗门王，后来被破坏掉了，然后第二次呢，所罗巴伯还有耶利。尼西米他们回来重建圣殿，这是第二圣殿。后来西利王把它美化啊，美化第二圣殿。然后呢，我们晓得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回来以前，犹太人要重建圣殿。目前看是不可能，因为现在圣殿山呢是两座的清真寺在那里。你不可能把清真寺拆掉，因为你一拆掉就引起世界大战啊！所以呢，但是很奇妙，一定会的啊！耶稣基督再回来以前，因为圣经讲过，弥赛亚要忽然之间进到圣殿里面去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啊。然后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消除灭城中的移民，换句话说，基督再来的时候，把那些属肉体的、自我中心的，完全就除灭了。所以我们要长大成熟到一个地步，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不可能那么样的完全，但是我们是越来越进步的。好像我们刚刚讲的说，这个妈妈呢，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不是她完全。而是说他，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要长进，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进不了迦南美地，也进不了上帝的国。哦 ，OK， 好，我们再往底下看。今天我们把，对不起，时间到了，因为有人告诉我不能讲太多哈。所以以后明年再说了，以后再说。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慈悲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敬拜你。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主啊，你说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却要永远长存。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好像牛顿一样，牛顿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头脑应该好好的用来研究圣经。主啊，求你让我们还一息尚存的时候，当我们还渴慕真理、追求真理的时候，主啊，我们除了自己本科的功课之外，我们恳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实实在在能够把你圣经的话，能够把它研究的清楚透彻，不是断章取义，不是在那里偏左偏右，乃是中规中矩，不偏左右的把主的道讲得清楚。主啊，让更多的人从你的话里面来得着造就。谢谢主耶稣的恩典，愿主你继续赐福在我们当中，也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知道你话语的奥秘。我们谢谢主，把一切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